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问答式查经创世纪第十一章。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神。这句话几乎成了宗教套话，许多人虽然经常引用这句话，却不真正明白其中的意思。这句名言呢，还有一个引申版本是这么说的，人力所及，天意所归。所罗门用更简洁的方式阐述了这一真理，他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那么创世纪第十一章是整本圣经当中最能够阐明这一真理的章节。通过阅读有关巴别塔的叙述，再看接下来的家谱，就会直接产生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就是神在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当中工作，无论有罪的人类如何筹谋，神都会让其旨意得以成就。那么本章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九节，阐述神阻止了一场反叛。第二部分是十到二十六节，阐述神保全了一个家庭。第三部分是二十七到三十二节，阐述神创建了一个民族。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一到九节，神阻止了一场反叛。创世纪一到十一章记录了四大事件：宇宙的创造、人类的堕落、大洪水以及巴别塔的建造与失败。第十一章开篇描述了巴别塔的故事，这是人类第三次重大犯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建造巴别塔和城。经文提出，全地只有一种语言。人们在示拿地定居之后，为了传扬自己的名，决定建造一座城市和高塔。耶和华查看了他们的行为，决定混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再顺利沟通，最终分散到全地，未能完成建塔工程。在第二节当中，作者特意记录了人们向东迁移，因为巴别塔位于迦南地的东边，而东边在创世纪中通常带有负面含义，例如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的东边，罗德搬到索多玛也是往东迁移。因此呢，作者在这里暗示这些人在做恶事。这有两件恶事，首先呢，他们违背了神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命令，选择在巴比伦的宁禄城定居，这是对神的公然对抗。第二个恶事呢，是三到四节描述了人们决定制作大量砖块，并用这些砖块建造城市和塔。建造城市显示他们不愿分散，而建造塔则是为了扬名，反映了人的骄傲和对自主的追求。其实扬名属于上帝的权柄范围，人类僭越了上帝的权柄，这是他们的第二项恶事。那么巴别塔的建造实际上是向耶和华神傲慢的宣战，类似于诗篇二章一到三节所描述的反叛。他们确实成为了一个联合国，说同一种语言，并且被骄傲和扬名的欲望所驱使。然而呢，他们缺少了最最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应准、允准。神审判巴别不仅是对付当时人类的罪，也防止了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类似于他在伊甸园中对待犯罪后的亚当和夏娃。人类自行发起的联合只会带来虚假的权力感，最终导致更大的悖逆。那么神通过变乱语言将他们分散到全地，其实保全了他们的生命，并且给予他们回转向他的机会。尽管神本可以毁灭这些建造者和巴别塔，但他选择不去除灭，这展现了他在人类悖逆当中施行审判，同时也在恩典当中赐予全新开始的态度。巴别塔的故事警示了人类骄傲的后果，也显明了神不容人类僭越其权柄的态度。在希伯来语当中，巴别一词的发音与混乱相近，那么神的审判使诸身之门变成了混乱之门。他们原本想扬自己的名，神却给了那项工程一个新的名字。其实在神的教会当中，神不是叫人混乱的， 但在世界上，有时候神使用混乱来教人谦卑，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对抗他的旨意。所以人的计划常常与神的旨意相冲突。神不仅变乱了巴别人的语言，使他们分散在全地，还从中拣选了一些人，赐予他们新的生命，并且呼召他们侍奉他。像巴别人那样生活的人，神其实无需动用暴力就能够胜过他们。尽管世界的信仰体系难以统一，但是神呼召他的百姓合而为一，以同一种声音敬拜他，并在他的国度里做工。如果我们将人生交给耶稣基督，并按他的旨意行事，神就会成就他的计划，而他定义要成就的也必然会实现。在这里呢，我们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建巴别塔引致人被变乱口音，这使人联想到五旬节门徒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语言。那么这两件事有什么异同？语言与合作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思考的问题是，在规划未来的时候，你会采用哪一些方式为自己扬名？你所在的教会是否在尝试如何为自己扬名？第二部分是10到26节，神保全了一个家庭。经文介绍了挪亚的儿子闪的家谱。与追溯亚当到挪亚的家谱相比，这两个家谱大致上使用了相同的格式。两个家谱都记载了10个人，并且都是在叙事之间的过渡。创世纪第5章的家谱使叙事从创造过渡到洪水，而创世纪11章10到26节的家谱则是从洪水过渡到亚伯拉罕的叙事。虽然这两个家谱很相似，但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在创世纪11章10到26节当中，我们看到人的寿命比创世纪5章1到31节当中提到的要短很多。那么创世纪第5章当中，每个人的寿命几乎都超过了800岁，而创世纪11章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寿命则几乎都是小于500岁。实际上创世纪第5章它强调的是死亡，而11章10到26节则强调了神的应许。那么家谱从领受挪亚祝福的闪开始，最终指向即将领受神祝福的亚伯兰。亚伯兰的名字意为父被高举，或者说高举之父，尊贵之父。这份家谱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见证了神的信实，神看顾他的百姓，持守他的应许。对我们来说，这或许只是一份人名录，但对神来说，它是一座从闪到亚伯拉罕之间的桥梁。神屈尊降卑，通过人类完成他在地上的旨意。尽管人是脆弱的，常常不愿顺服神，然而这座桥梁已经建成，维系了神约中的应许。在这里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人类的寿数为什么会缩短？第三个部分是27到32节，讲述的是神创建了一个民族。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5个人物引人注意：亚伯拉罕与妻子撒拉，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以及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与哈兰。哈兰死后留下了儿子罗德。约书亚记24章2节显示，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和他的先祖是侍奉别神的。塔拉的名字以及拉班、撒莱、密加都与月神崇拜有关，而乌尔和哈兰正是月神崇拜的中心。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迁徙到哈兰后便停了下来。塔拉离开乌尔的动机可能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但亚伯拉罕早已经听到了神的呼召。神的旨意是呼召一对夫妇，并通过他们建立一个家庭。神通过这个家庭创建了一个民族，并透过这个民族赐福了地上的所有民族。从始至终，这一切都出于神的恩典。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时候，他们的家庭背景还是拜偶像的。在神对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呼召当中，有一件令人注意的事情。当时他们还没有孩子，亚伯拉的名字意思是尊贵的父亲， 但他那时候连父亲都不是。在建立家族、创建一个伟大民族方面，亚伯拉罕夫妇似乎最不可能成为候选人。然而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借着呼召并赐福这对不育的夫妇，神彰显了他的大能和荣耀。亚伯兰将改名为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意为多国之父。巴别事件当中的人们考虑问题的方式与神呼召亚伯拉罕与撒拉的方式截然不同。世人依靠众多有能力的人去达成目标，而神却选择了两位弱者去创建一个新的民族。巴别塔的建造者们为自己扬名，而神却应许要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巴别塔的建造者依从世上的智慧，而亚伯拉罕和撒拉则信靠神的话语。巴别塔是由人的骄傲驱动，靠人的血气建造的，而以色列民族却是靠神的恩典和能力建造的，尽管人时常软弱。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当中，各种形式的巴别塔其实依然存在。然而呢，神有一批忠信的渔民，凭着信心跟随他，注目仰望天上的圣城。这会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应用呢？在这里呢，我们有两个思考问题。第一个是，他拉为什么要出加勒底的吾尔？神呼召他了吗？我们如何能走上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最后一个问题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夫妇出生于拜偶像的家庭，又不生育，然而神却呼召他们来创建属他的民族，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什么希望？